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3月10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逐莫在垂》，重踏自绝西方之路。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港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啦，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日讲下中共开紧嘅两会吓，因为之前咧总理记者会被取消咗啦，系成为焦点嘅。咁啊，亦都睇到咗李强咧失姜谋神喺佢嘅演讲入边咧，最后嗰句话讲紧后会有期。咁啊，即系讲紧咧，已经唔使见面啦吓，已经走人噶啦。咁啊，系咪咁嘅意思咧？唔知道。但系咧，两会入边有好多嘅内容咧，其实都系值得我哋去关注嘅。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是啊，两会呢就开緊啦，而家咁今次呢个两会呢都係缩短晒啲时间嘅，以前都要开14日啦 ,15 日，今次呢就政协就开到开6日，就人大呢就开7日，都唔到一半。即係一般嚟讲，我哋睇两会都係觉得佢係官样文章，例行公事，亦都係橡皮图章，绝大部分嘅人都唔会太过在意呢两会嘅。咁但係我哋做新聞做媒體就即係當然都要注意一下啦。但就算我哋嚟講，我哋都冇咩太大嘅期待。第一就有好多嘢我哋即係成日都係睇緊㗎啦。咁我哋都覺得唔會有啲好大嘅驚喜呀、或者好大嘅震撼呀、之類嘅。咁第二樣嘢呢就係我哋都唔信佢。好多嘢根本你唔使信佢去講啲咩數字呢，全部都係謊言嚟嘅。咁特別係習近平佢呢幾年嘅咁做咗咁多呢加速嘅嘢咧，我哋都知道佢咧就係失驚無神，可以係一晚之內咧就改變曬兩會決定、兩會嘅所有嘅嘢。咁不過咧，就從呢、這個中國共產黨嘅呢個政權嚟睇咧，佢哋都覺得呢兩會係好重要噶啦，因為都叫做係粉飾太平下，叫做係裝模作樣咁樣有一個咁樣嘅。兩個所謂的他們覺得是民主協商的會議啦、主要就講給世界聽，講給自己人民聽，我們中國共產黨還很好，還活著、還充滿希望的這樣。那對西方外面的世界來說，剛才也都講了、中共知道中共完全沒有透明度，那這兩會呢始終都是一個細細的窗口，係都俾一啲記者去旁邊度採訪下之類嚇，咁即係始終係我哋了解中共搞乜嘢嘢，葫蘆裏邊賣咩藥嘅一個小小嘅機會，所以好多嘅外媒都係唔想放棄嘅。咁對中國人嚟講咧，唉，關我乜事啊？兩會開，同我哋老百姓嘅生活一啲關係都冇。同我哋佢講嘅嘢，全部就佢哋權力階層之間點樣分赃啊，點樣定將來點走啊，同我哋一啲關係都冇。呢、這個就係即係大家對兩會嘅態度。咁咧就即係睇到過去咁多年啊，習近平嘅所作所為，即、就、係、是、我自己覺得兩會咧，其實就圍繞住兩三個主題。第一個主題咧，就係、是、無論講乜都好，佢最終就係要鞏固習近平嘅已經好集中嘅權力。嗱，呢個係無止境嘅，佢一定要係趁住呢個機會嚟做呢樣嘢。第二咧就係唱好經濟。咁啊，經濟呢樣嘢真係都幾得意，因為係所有嘅領域裏邊，習近平都係戰狼嚟嘅。佢冇有怕，你話去台海打啊乜嘢嘅？佢有錢，如果真係有錢，佢真係會去打。咁就其他嘅情況，佢同美國去爭一啲問題都冇，唯獨喺經濟上，佢而家咧就要係要屈就，佢冇錢冇辦法。咁而呢一個經濟又係佢唯一嘅政權嘅合法性，意思即係話你冇錢，啲老百姓一樣會反你嘅。 以前同你好順攤係因為你有錢，我個生活比較好啲，係咪？中國社會好似表面上啊啲建設啊都幾好啊，即係主要係高樓大廈嗰啲啦。咁而家你冇錢冇得傾，呢、這個我哋以前講過麵包契約，你講話你有麵包俾我食，我就聽你話；你冇麵包俾我食，你唔使諗啦。咁所以經濟係喺呢個兩會裏面一定要唱好嘅。第三咧就係中國共產黨，其實就係四面楚歌嘅，佢啲問題大到不得了，佢嘅內政啊、外交啊、人民生活啊之類之類。咁咧就呢個兩會咧，佢係唔打算去回答西方對佢嘅問題嘅。咁當然唔止西方，人民都會有好多問題，不過人民就唔夠膽問啦。咁西方就係、是、你知道啦，西方佢係。亦都非常之大膽，你敢俾我知，我就夠膽去問去發掘。佢係唔打算佢要將呢啲黑箱作業咧，就算喺兩會呢個稍微較為開放嘅場合都唔會公開。可以話佢有兩樣要做，一個就係鞏固習近平權力，要唱好經濟；一樣就唔做嘅，就係佢絕對唔會將中國嘅底牌喺呢次嘅會議裏邊咧揭俾大家睇。
好奇怪，習近平已經攞曬權力噶咯，仲要鞏固權力？
咁第一個講下習近平嘅鞏固嘅權力嚇，佢點樣利用呢兩會嚟鞏固佢嘅權力？咁就講翻咧，就係阿習近平每次鞏固嘅權力，而家睇翻嚇，就係佢加速嘅時候，亦都係佢自殘自殺嘅時候。所以其實佢每一次鞏固嘅權力，嗰、那個後果都係唔係咁好嘅。咁頭先阿石頭提咗咧，就係第一個佢鞏固權力嘅一個做法，就係取消咗總理嘅中外記者會。
對於李強嚟講嘅話咧，何樂而不為啦嚇，卒之鬆咗口氣啦，唔使面對外國勢力啊嘛，講錯嘢嘅話好大鑊嘅喎。
呢、這個中外記者會咧，就對西方嘅媒體嚟講，甚至對我哋海外嘅我哋啲即華人嘅媒體嚟講，係最期待嘅一樣嘢。因為講咗啦，雖然呢啲所謂嘅中外記者會都係佢控制到風雨不透嘅，邊個準問啊邊條問題，邊啲記者準入場，全部控制得曬。但係有時真係都有驚喜嘅。咁就係2020年，大家一定記得㗎啦，就係李克強啊，前總理李克強，佢就喺兩會閉幕嘅時候就講咗一句説話，佢話中國有6億人，每個月嘅收入亦都係1000蚊嘅啫。佢話1000蚊喺一個中等城市，可能連租屋都難。咁咧就2020年正係習近平話脫貧嘅一年。咁李克強就用咗一句話就穿曬佢啲煲，就將佢個所謂嘅脫貧嘅真相全部揭咗出嚟。咁所以即係呢一個驚喜對好多記者嚟講，到今日都念念不忘嚇，到今日仍然要成日都要講下李克強講過呢句説話。咁啊，習近平當然擔心啦，佢即係十分之令佢係覺得難堪嘅李克強嗰句説話。咁而家呢個李強唔係李克強，係佢嘅人唔得，最信嘅人都唔得，要控制，要100% 安全，唔准有。在呢個中外記者會裏面任何令佢唔開心嘅嘢，即係呢個，我覺得呢個係第一個原因。呢、這個亦都好多人都係即係評述過噶啦。呢、這個中外記者會不但係今次唔開，跟住都唔會開噶啦，因為嗰個發言人叫劉勤儉咧，就話以後都唔會開噶啦。咁但係呢個會其實開咗過去開咗30年噶咯，一直都有開，而家就唔開。咁就對於呢一次唔開呢個中外記者會有好多嘅睇法啦。咁我自己就除咗頭先講嗰個佢擔心有意外之外，即係習近平擔心有意外之外，就係即係習近平嘅心目中係冇第二位人物嘅，喺佢心目中就係佢同埋一班下低嘅乜都好啦，我係主子你嘅奴才乜都好啦，佢冇第二位嘅人物嘅。咁喺中共嘅架構裏面，其實嗰個總理就係第二號人物。咁第二號人物對阿習近平嚟講係唔可以接受嘅，佢係冇可能有咩第二、第三，唔使排，你哋全部都係蟻民。就你雖然你哋係貴為係即係呢一個政治局常委裏面嘅人都係一樣。李強嚟講，從來都唔係一個心目中嗰種嘅總理咁樣嘅一個身份嘅。佢嘅國務院早就喺李克強嘅時期已經被瓜分到7788。習近平係用曬所有啲乜嘢中央委員會啊、呢啲小組會議啊嚟代替曬 搶曬呢個國務院權，代替曬阿李克強嗰個位置嘅。李強一上嚟，冇人即係睇得佢好近好緊，即係覺得佢係真係一個真正嘅總理，冇人係咁睇佢嘅。即係習近平心目中係冇第二位官員嘅。咁咧就而家嚟講最出風頭嗰個蔡奇啦嚇，蔡奇佢就唔係話政府嘅人啦，佢主要管中國共產黨黨務啦嚇。咁佢就都好巴閉下噶啦，又係中央書記處，又喺中辦又有啲位置啊，喺中組部佢都插手做咗啲嘢。咁咧就好多人話佢係絕對佢個位置而家嚟講咧係高過李強，即係喺習近平嘅心目中啦係高過李強。不過就算是蔡奇啊，而家係即係位高權重啦，所謂嘅喺習近平嘅眼中都可以係一夜之間將佢踢出去。咁所以即係今次即係從阿習近平嘅角度，唔俾阿李強出嚟係好合乎邏輯嘅喎，因為喺黨內佢係唔允許有第二位嘅領導人嗰個情況噶嘛，佢第一位之下全部下低嗰啲就冇得排噶啦，全部都係蟻民嚟嘅。咁咧呢個咧就即係大家如果都唔係好信咧，我想問一問你喺呢個政治局常委裏邊嗰個六個小蟻人嚇，即係除咗習近平之外，政治局仲有六個常委噶嘛，叫佢哋小蟻人啦。你記得邊幾個？有邊幾個係你成日覺得佢出嚟講下嘢啊，又做啲咩宣告啊，又喺度即係點講啊？有啲咩嘅風芒嘅？你記唔記得？即係喺而家嘅情況，政治局嘅常委裏面只有習近平嘅人係准許有風芒，其他啲人咧都唔可以噶啦。咁所以李強咁即係佢今次個中外記者會冇，其實都係好正常嘅。甚至是意料中事。不過呢就講開習近平呢，從一個前幣的另一面來講，他現在要禁高度集權，要將所有的光芒放在自己的身上。那在這個前幣的另一面就也都是顯示出，其實他是高度的覺得沒有安全感，高度的覺得他可能會是失去權力，高度這樣感受到他旁邊的人他都不可以相信。嗱，呢啲獨裁者係典型嘅，點解話佢哋係獨一個獨字？就係、是、呢個其實係典型嘅。咁即係呢個中外記者會對中共嚟講，過去嗰30年都有啦嚇，除咗今次，就一直係所謂中共講好中國故事嘅一個好好嘅場合。即係當時嚟講冇話講咩中國故事啦，但總係顯示出我哋共產主義都有好民主嘅一面㗎，我哋都係可以見下你哋㗎，可以解答你哋嘅問題啊之類之類嚇。其實即係起到嘅作用都係比較係積極一啲嘅。但今次突然間將佢取消，仲話以後都唔會有。佢放出嚟嘅信號就話中國而家係捲起佢嘅竹幕，個所謂嘅 bamboo curtain， 而家捲起竹幕。我哋咧係即係我哋中共咧係脱歐，準備脱歐。即係呢個意味其實好濃厚。咁西方都意會到啦。你連見我哋一年見一次，你都而家都取消埋係嘛？喂，我哋唯一嘅機會可以公開問你兩句，雖然都安排咗啦，不過都叫做表面上公開可以問下說話嘅機會都冇。咁西方就亦都覺得知啦，我哋知道你想講乜嘢，其實你係想同我哋脱歐。我哋想同你脱歐，你同想同我哋脱歐，好啦，就咁。以後你都唔即係你仲要啲人在西方，無論係投資者或者其他人再嚟咧，就更加難啦。所以即係佢習近平覺得佢今次係攞曬佢嘅權威啦，佢又變咗 number one 啦，冇人可以逾越佢。但係其實嗰個後果都係好慘嘅，嗰個結果都係非常之係負面嘅。咁咧就係鞏固佢權力嘅第二樣嘅做法，就喺今次個人大常委會裏面咧，即係李鴻忠佢係人大常委會嘅副委員長啦，佢就出嚟宣布要係修訂呢個國務院嘅組織法。咁樣呢個所謂嘅國務院組織法咧，就今次唔係第一次咧喺國務院嘅架構裏面嘅法案嘅修訂，喺2021年同埋2022年咧都修訂咗其他啲嘢嘅。咁啊，即係講到呢一個國務院，其實 就在李克強的年代已經削權，被削權削得很厲害的。咁但係而家阿習近平佢認為自己聰明嘅一樣嘢就係話，我要將佢係法律化咗佢，我要將佢樣樣都有法律嘅條文喺法律上保證曬。咁啊，即係喺整個中共嘅架構裏面，其實阿習近平已經係黨書記嚟㗎啦，係嘛？佢係乜嘢都攞曬㗎啦，佢係一個可以話係一個整個黨或者整個國家嘅一個主席嚟嘅董事，即係如果公司用公司嚟比較，佢係董事會裏面嘅董事長嚟嘅。但係佢又想搞行政方面啲嘢，連施政方面嗰啲嘢佢都想做埋，想做埋 CEO， 即係佢自己就去涉埋去做啦。做咗仲唔夠，仲要改公司嘅憲章，令到自己喺施政方面咧嗰、那個角色咧就更加明確。就冇人以後可以再話啊！你啊唔應該做 CEO 喎，你係主席嚟嘅喎，你係董事長嚟嘅喎，冇俾任何誤解嘅空間。嗱、啊，呢、這個就係佢想做嘅，佢就用利用呢一次兩會又做呢樣嘢。咁其實咧，習近平利用會議去鞏固自己嘅權力，佢係天才嚟嘅。但大家要記得喺2018年1月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召開咗中共嘅二中全會啦。就修改憲法，要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制。兩個月之後呢，在13屆全國人大呢真的通過了他的修憲，正式廢除了國家主席任期。2022年呢，在20大裏面呢，他如願以償，那就做了第三任的中共總書記了。馬上就將所有的最高權力變成是習家軍。啊！佢七個常委裏面六個常委啦，佢自己唔算啦，六個常委全部係習家軍，以下啲全部係。咁咧就喺二十大嘅閉幕式咧，仲出現咗驚人嘅一幕。佢突然間將阿胡錦濤咧，就係、是、嫁出去會場，喺眾目睽睽，係所有嘅國際媒體嘅注視之下做咗呢樣嘢。咁但係我諗即係人做得太絕咧，天都會罰㗎。咁其實好多人話二十大之後。他上位之後，這個是他權力的巔峰，但是很快脆也都走下坡路，很快脆的清零之後，以為經濟2023以為經濟會復甦，經濟不振，黨內很多鬥爭，全部都是問題，他就從此就走下坡了。
表面上的原因呢，就是習總因為他濫權，所以不得閒去搞經濟，也都不想搞經濟，就搞成這樣。
咁咧，佢本來舊年9月、10月，好多人都話佢應該開，即係開嗰個第三中全會嘅二十大嘅三中全會。佢冇辦法開，因為樣樣都係問題。咁呢個就係習近平利用開會，今次都利用兩會啦。之前佢利用所有嘅會議嚟鞏固自己嘅權力，今次亦都唔例外。咁喺今次兩會裏面咧，佢當然要唱好呢個經濟啦。咁就阿李強咧，就佢嘅工作報告咧，主要有三點，都係維繫住經濟民生咁樣嘅。第一點就係2023年嘅工作回顧，第二點咧就係2024年嘅目標，同埋今年嘅重點工作，大概就講呢啲咁嘅嘢。咁佢都即係講得都好多嘢啦，我哋冇辦法好詳細去介紹，就講得比較係簡略一啲啦。2023年的工作回顧就說國內生產總值是增長了 5.2%， 就今年呢2024就希望呢就增長 5% 打算啦，就他2024的他部分的重點工作呢就包羅萬有了，包括政府投資啊、發國債啊、未來的產業啊、消費、住房、就業、鄉村振興、城鎮化、教育、醫保啊之類嘅，就講咗呢啲嘢。我哋就今日就比較係集中講佢嘅經濟。佢話2023年咧，國內生產總值咧嘅 GDP 增長係 5.2%， 咁有冇可能啊？大家都係喺度問啊，冇人信呢個數字。國際社會其實對中共嘅在2023嗰個表現早就有自己的計算方法，根據全球即係嗰啲投行啊，或者係國際金融機構，即係你拉拉埋埋咧，即係講得佢好嘅，最好嘅都話佢頂多只有2-3%。 咁咧就非常之著名嘅華裔經濟學家許成剛咧，佢直情話按照佢自己計算，中共舊年係0-1%。咁一般嘅睇法就係2023年嘅中國經濟係停滯，2024咧正式咁樣踏入衰退。而且衰退得很快脆，這個可以說是國際的共識。他用 5.2% 來形容2023的增長，是不是自欺欺人啊？很多人都說他在自娛自樂，是吧？你騙誰啫，是吧？但是有一位時評人蔡慎坤呢，他說得很清楚，他說阿李強是一定要設立 5% 的增長目標的。因為他說如果沒有 5% 的增長目標，你要增加1200萬就業人口是沒有辦法做到的。他現在今次都宣布了今年會增加1200萬就業人口嘛，我不知道他怎樣可以成功了，因為去年來說大家都覺得特別年輕人的失業率是40-80%， 又不得你怎麼計算呢？他怎可能今年再增1200萬的就業人口呢？咁但係佢一定要咁講啦，係咪一定要唱好嘛？咁所以咪砌出個 5% 出嚟咯，就係咁。咁咧就喺李強嘅工作報告裏面咧，佢冇提到任何嘅解決方法同埋應對措施啊！呢個亦都係蔡慎坤先生嘅評語。佢不停咁就話：我哋要振興我哋嘅信心啊！我哋一定要點點點。但係信心從何而來，不得而知。嗱，呢個就係佢唱好經濟，其實佢邊個都呃唔到。咁喺習近平唱好經濟嘅同時咧，佢亦都係要求政權安全咧係高於經濟發展嘅。點解咁講咧？因為今次佢嘅國防支出咧，佢係仍然要增加 7.2%， 7.2% 好多錢㗎啦，即係應該計埋有2000多億。大家都想想是的，日日都用船去撞台灣，不是在金門撞，就是在菲律賓撞。菲律賓最近就亦都出現了這些撞船的事件，日日軍機繞台，日日在那裡燒銀紙，真的你不是增加軍費怎可能做到呢？是吧？不過有一件事呢，就可能啲老百姓呢，中國大陸叫老百姓，我哋叫公民啦，或者叫市民啦，佢哋就比較高興嘅就係今年嘅維穩費用呢，即係比2023增加咗 1.44%。嗱，呢樣嘢以前係未發生過，以前中國大陸一直都係維穩費係高於軍費，今年呢就除外。咁但係喺2023年呢，嗰個維穩費咧係高過2022年嘅維穩費 6.4% 嘅。
你認為呢一次嘅維穩費咧，點解增幅咁細啊？係咪中國大陸嘅治安好咗啦？
唯一嘅解釋就係中共真係冇錢啊！因為佢以前將維穩睇得咁重要，維穩仲要逐個增加率或者佢個整體數字係高過軍費，今年係例外，就唯一嘅解釋就係中共真係冇錢啊！咁冇錢點算咧？咁你地方政府就自己只有啃咗佢啦，係嘛？中央冇咁多錢俾落嚟啦，咁就地方財政自己聽講要攞20-40% 咧，用嚟維穩啦。因為維穩是必要的，不維穩的人就作亂的了，他們就這樣看就警察都沒有飯開，那怎麼搞呢？那地方政府當然就罰款啊，加費用啊，就用即將這些的費用就轉嫁去韭菜身上啦，啊，就這個可能是老百姓覺得比較是覺得是即係算係咁啦，起碼你警察都冇符啦，而家冇錢啦，都唔會成日請我哋去飲茶啦，最多打個電話就算啦。嗰個十杯茶嚇，可能都冇錢噶啦，十杯就請唔到噶啦，咁以後都用電話嚟代替嘅，就係咁，稍微好一啲。咁但係咧，就係居民醫保嗰個補貼標準咧，就只係增加咗30蚊嚇。咁呢一個養老金每個月咧係增加咗20蚊。那些人說20元一斤豬肉都買不到啦，很多人就說不用看什麼，你只看他養老金，即當然在中國大陸是通縮啦，但是即其實在中國大陸來說，那個養老金本來就已經不多了，你給20元真的是一點幫助都沒有。很多人就說你等我看他們開什麼會，其實都是騙人的，全部都是騙人的，即是老百姓看完這個兩會，他們唯一注視的就是這幾樣東西啦， 就覺得都係走啦，有可以躺平就躺平，唔走得就躺平，走得嘅就走。有啲有錢嘅就移民啦，有能力嘅就正式去成為移民啦，冇能力嘅走去走線啦嚇，乜嘢都好，走得快就係好世界，因為佢睇唔到希望。呢個大概就係咁樣嘅情況。呢個會議裏邊咧，中共咧係唔打算答嗰啲問題。有啲咩問題呢？就最大嘅就莫過於人事上嘅問題啦。譬如話秦剛啊，到個外長，佢而家當然佢就辭去咗佢人大嗰個職位啦。咁就但係仲後繼無人喎。一直都以為嗰位劉建超咧去美國訪問嗰位劉建超可能代佢，結果又今次冇任命喎。咁李尚福仲得意，李尚福係國防部長啦。咁到而家嚟講，佢究竟點咧？冇人知喎。咁一方面咧，佢仍然係即係留喺呢一個人大會議個名單裏面，佢仲係人大代表。但另一方面咧，那個發言人又話佢係冇資格參加今次嘅大會。總言之咧，即係一個咁重要嘅，譬如秦剛就係、是、其實就係布林肯喎、哦。你能唔能夠想像喺美國阿布林肯啊，俾人哋突然間就炒魷，冇任何解釋，人家又話佢自殺。一間又話佢未死，仲喺度；一間又話佢已經自己自動辭去人大嘅職位啦。即係你可唔可以想像一個民主國家，一個比較似樣，唔好話民主國家，一個比較正常嘅國家，可以對佢自己嘅外交部長、佢哋嘅個國防部長用呢啲方法處理呢？嚇，咁就佢亦都冇辦法講俾你聽點解佢要咁樣處理。大家嘅諗法就係話，一定係上面咧，即係嗰個爭持好激烈。嗱，秦剛同埋啊李尚福都係絕對係習近平自己係親自挑選出嚟嘅，係佢嘅人嚟嘅。啊，好似啊李尚福係舊年人大至正式任命嘅啫喎，一陣間六個月到咧就俾人拉咗落嚟。即係，但係佢亦都冇辦法，即係習近平唔知係咪習近平自己親手去處理啊？啊李尚福一話佢唔想處理，但係俾人哋逼住處理。或者是他處理了但是留有餘地，不知道，沒人知道。秦剛的情況亦都是一模一樣，大家只能夠說只有一個可能性，就是裡面的權力鬥爭得很激烈，令到習近平現在自己都沒有辦法去決定，他舉棋不定，或者甚至是完全沒有能力去決定誰做哪樣東西，就是這樣。咁啊，呢一次嘅兩會咧，其實就係中共嘅成績單嚟嘅，應該係咁樣係嘛？你施政報告係咪做得點嘅成績單嚟嘅？咁啊，但係咧就即係習近平係最出名嘅敗家仔，喺佢手下一幾年之間，佢就敗光咗呢個共產黨嘅家業，敗光咗共產黨對外嘅關係，亦都係直接一手毀滅咗香港嘅。咁所以即係呢個成績單，你叫佢點交呢？係嘛？如果你計佢同佢計呢啲大數嘅話咧，佢本來就唔應該出現喺呢一個兩會裏面嘅。不過共產黨個奇怪嘅、好怪胎嘅一個咁樣嘅政制，就允許一啲咁樣嘅敗家仔都敗到咁嘅程度，仍然仲即係俾佢喺度。我覺得嗰、那個如果係呢個係成績單嘅話咧，嗰、那個評語嗰欄咧就應該話係中共咧。就已經是失去現在，亦都未有將來，睇唔到有將來，其實就係等緊死嘅啦，就係咁樣。
如果中共真係喺度等死嘅話咧，我哋真係要加把勁咧，叫佢習總繼續踩油門啊，仲要踩得快啲添，踩得多啲，踩得頻啲，加大啲力，加多少少力，等中共走向深淵，解體更加快嘅。呢度越講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2024在大陆楼市和经济继续滑落，小心啲存款。
唐人街，
在今天做节目之前，是请大家关注一个能够有效对应三高问题的信息，它可能为你或者你所爱的人带来很多的益处的。
你是否觉得三高好像一座座高不可攀的山，但现在有了三高代谢宝，这座山不再是障碍，而是你健康之路的踏脚石。这个不单只是一款产品，它是你同自然和谐共处的桥梁，结合了道家哲学和传统智慧， 我哋嘅配方不仅提供身体所需嘅原料，更加激活咗你内在嘅自我疗愈力量。从今日起，加入成千上万已经改善健康嘅人群行列，感受嗰份不一样嘅轻松同自信。唔好犹豫啦，立即访问我哋嘅官网健康520，开启你嘅健康新篇章。三高代谢宝不单止系你嘅选择，更加系你健康嘅转折点。
而家有单新闻爆出嚟，你都唔好话唔惊啊！
咩事咁大剂啊？
嗱，中国大陆有一艘货轮，佢系从中国驶往巴基斯坦嘅卡拉奇港。咁印度嘅政府咧就接咗情报，呢只货轮里边系有问题，可能装住一啲核武器嘅组件。哇！咁当堂印度政府就派咗佢嘅海关船只同啲舰艇即刻截停呢只货轮，立即上船查抄。佢话呢只船入边嘅电脑设备度查到，响船嘅货物当中有集装箱装住一啲核武器嘅设备。当时经过专业人士最后嘅评估，认为呢套设备系准备响巴基斯坦安装核武器嘅发射台，因为巴基斯坦同印度两个国家之间是死对头，中国大陆准备在巴基斯坦建造核武设备，即是说同我印度斗啫。所以印度政府咪将整船的货物扣押住，不准他进行这些核扩散。
喂，正哥，核扩散在国际上来讲是有禁令的噃。
冇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呢，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呢就已经签订了一份合约，互相唔准将核子武器支持其他国家。但系大陆睬你啲嘥机事啦，佢正中就支援咗朝鲜同伊朗，就建立咗核设施。咁现时印度捉到呢只货轮，当然就唔俾佢响自己嘅门口度搞啲核设备嚟对付翻自己，肯定就唔俾佢咁做啦。
喂，我又唔明喎，点解大陆要搞核子武器扩散呢？
哎，阿尔文，你明唔明啊？印度就在中国大陆的西南部，对中国来讲个地理位置是非常之大的威胁的。如果印度和中国打仗，最近来讲次次都印度打赢，所以如果在巴基斯坦建了一些核武设施，对印度来讲就起到一个阻吓作用了。所以它的用意除了说加强巴基斯坦的核设施，亦都加强了自己本身的势力范围。
核武器唔系讲笑噶，一打亲咧真系好大剂噶。
其实中国大陆咧就想用核武设施嚟吓窒咗印度佬。
喂，大佬，如果发生核武战争，全球都玩完。嗱，而家嘅疫情已经咁严重啦，经济又衰退，再搞埋核武添，到时啊真系世界末日啦。
喂，你有冇睇到啊？有报道讲，中国货币市场出现动荡，咁大陆咧就为咗挽救经济，就加大发债规模，加上中国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有啲银行咧就全靠依赖呢啲房地产嘅啫，于是乎就发生咗债务违约啦。咁面临严重嘅资金问题咧，就造成咗中国嘅货币市场流动紧张，咁银行嘅短期借贷利率咧就大幅上升，所以美国嘅华尔街就有咁嘅报道，话对于中国嘅经济市场啊系非常之悲观嘅。
咁啊，梗系啦，中国大陆嘅货币系政治货币嚟噶嘛，冇乜嘢物质基础嚟担保嘅。
嗱，根据大纪元嘅报道，中国天津嘅负债率啊已经500%，其实啊已经破产咗噶啦。曾经担任过天津书记6年的李鸿忠呢，同埋现时的书记陈敏尔已经证实了天津市的负债率500%已经是破产了的了。社会的评论就说，天津多数都是公务员，这个城市的人的他们的思想还是停留在文革时间，一日到黑就讲政治，从来就不会关心经济的。
唉，政治又点可以当饭食噶？
唉，天津嗰啲人点使做嘅啫？成日都系问中央攞钱嘅啫嘛。
最弊就而家中央已经冇钱俾佢啦。
系咪正因为系咁，所以天津破产呢？
呢个就系原因之一。另外，仲有好多生产性嘅嘢，佢根本就冇乜进账噶啦。嗱，根据网络嘅评论话，唔止系天津， 全国有 80% 的城市都已经破产的了。前大陆的媒体人士叫做赵兰健，他就在社交平台那里爆料，因为中国各个大城市欠债过多，从国家的公务员和教师都没粮出。天津市由去年的三月开始一路就拖住冇粮出。
哇，咁好惨，冇粮出食西北风啊。
咁唔係话完全冇粮出。久唔久又挪用人哋嘅工程款俾少少你，饱你唔亲又饿你唔死。
嗱，天津有几个巴士司机同埋啲工作人员呢就爆料，佢话佢哋长期都冇粮出。於是乎天津市嘅河北区呢就走去啲寺庙度借钱出粮俾啲巴士司机。
哇，有冇咁夸张啊，走去啲庙度攞香油钱出粮。
唔係，耳文姐你都唔知道，大陆嗰啲寺庙全部都系啲高官睇住㗎，嗰啲主持开 Benz 包二奶都系佢哋做嘅。好发㗎，嗰啲系游水位嚟㗎。
喂，嗱，有新闻就讲㗎嘛，正因为大陆好多烂尾楼，所以就好多城市破产啦。
嗱，烂尾楼响中国各地引起个经济危机，又系原因之一。响去年嘅年中，江西景德镇嘅烂尾楼啊，搞到乱晒龙，好多人就因为咁而破产。
你知啦，喺大陆啊，好多平民都系卖档借去供楼噶嘛。咁你而家冇楼交咯，啲人照冲入去烂尾楼嗰度住，冇门冇窗。冇水冇电，十几层楼要抬啲水上去用，冇厕所就要落到地面坑渠解决问题。
哇，咁咪好惨，用水就要由地面抬水上十楼，要用厕所就由十楼冲返落去地面。咁每日真係认真大运动量咯。咁样嘅环境点样可以住人啊？
嘿，冇得呃㗎，喺网上你随时可以睇到呢啲视频。有个江西省嘅女人接受采访嘅时候就指住佢，嗱，我仔都13岁啦，佢1岁开始搬入嚟呢啲烂尾楼，但係银行嘅利息一样要供。
嗰间烂尾楼嚟㗎咋喎，咁都要供。
咁梗係啦，如果你唔供呀，烂尾楼都冇得你住。
而家被采访嗰个女人呢，佢话已经供咗70万嘅订金。虽然是烂尾楼，但是如果你不去银行供利息呢，就一样赶你走。
我认为如果政府出来管下呢，那可能啲人不会咁离谱。
真正来讲，大陆政府就是罪魁祸首，他实行的是地皮财政的政策，所以他的管理就是贪，百姓是没有仇报的，只有食自己啦。
喂，现在大陆真的很惨，那些人住烂尾楼啦，又失业啦，银行又攞唔到钱啦，所有啲外资你就陆续走人，咁啲人就冇工做，剩返烂命一条，分分钟会作反㗎喎。
係㗎，嗱，家阵中国银行啊已经开始崩溃啦，佢放出嚟个条例话只能够存款不能提款。
哇，咁都得嘅，真係光天化日搵老衬喎，只可以存钱唔可以攞钱啊。唉，那个傻的都知啦，有乜可能信佢啫？
因为银行定了一个取款条例，非常之苛刻，所以河南省受损失的民众就去到郑州银行中心抗议。
抗议有鬼用咩？分分钟啊，俾啲警察打噶。
哎，冇错啦，好多老人啊，同埋啲儿童孕妇就俾啲警察打到伤晒，直情系流血冲突。
嗱，正常嚟讲，嗰啲银行呢专系虾嗰啲平民百姓嘅啫，嗰啲贪官一早就将佢哋嘅钱搬晒出国㗎啦，连国库啲钱都攞到空晒呀。
啊，讲开又讲啊，香港啲楼价跌得好犀利啊，但係广州好似唔多觉喎，仲企得好稳咁啊。
其实广州嘅楼价已经一直喺度暗跌㗎啦，当地政府嘅公示地价已经将个楼价托高咗啦，所有大陆政府干预的都是无补于事。
嗱，冇错啦，现时人民币同美金的汇率呢就传出嚟，好快人民币会跌到1:20。嗰啲人听到啲汇率系咁嘅信息， 肯定吓到冇够好瞓啦。精嘅呢就快啲埋屋套现出国啦，迟下水瓜打狗唔见绝啦。
唉，都话阿习近平成日都嗌共同富裕啦，梗要你攞啲钱出嚟分咗佢噶。嗱，你睇下而家香港嗰啲富豪正过郑海路，冇人够胆喺度 show collie 啦。你睇以前又话买私人飞机，一阵又话买私人游艇，就算香港啲富豪唔出声啊，大陆嗰边都记住晒你有几多钱身家啦。习大大唔使同你客气噶，一山大习真系渣都冇晒啊！
嗱，事实系咁噶，冇得讲大话。其实广州嘅屋价嗱，响旧年十一月开始啊，屋价已经跌咗2.4%，
咁都唔少嘢噶。
话而家广州出到一个最低线嘅供楼，2024年啊，用120,000就可以买到楼盘啊！
哎呀，千祈又唔好滞啊，唔系又是烂尾楼啊！嗰阵时啊，真系捉虫啦。嗱，有历史教训噶。千祈唔好又中招啊！
所以话楼市啊，系民生同埋经济嘅硬件嚟嘅。但系今时今日已经变咗啦。如果楼市价变成白菜价，由楼市带动嘅经济就会断崖式嘅衰落。
嗱，以大湾区嘅楼价不断下跌，广州迟早都会直线下落。所以有好多知情人就咁讲啦。而家响全国上下，楼市价是跌到跌无可跌的环境之下呢，2024年广州市的楼价随时都会好像香港那样大幅滑落。根据1月17号的地产统计，他说为什么广州市的楼市下跌得这么慢呢？其他地方话跌就跌，可能跌幅非常之大。原因现在查到出来了，因为广州市的开发商呢是有很多暗招，你买边啲楼不但止平咗，仲有嘢送，或者送车房啊，送装修啊，总言之就出咗好多甜头引你哋落搭。所以广州市楼价下跌嘅幅度呢就唔似香港跌嘅幅度咁大。
喂呀，正哥，嗱，你都识我个表弟㗎啦。咁佢早嗰几日打电话俾我，佢话而家呢中国越睇越唔对路啦，就开始想靠脚过嚟澳洲咯，啊！点知佢手头上嗰两层楼咧，而家就水瓜打狗，唔见咗三分之一嘅价钱，且仲有价冇市，有人嚟睇啊！不过冇人肯出价啫。咁佢就问我喺外国有冇人想翻大陆买屋啊？我喺广州嗰两间屋嘅区份唔错噶，系珠江新城、啊。正哥，你识唔识到人啊？如果系帮我表弟买咗两间屋都好、啊。
诶，你个表弟而家先想出国啊？迟唔迟啲啊？大陆啲人想尽办法都要出国，仲边是有人肯翻去买楼啊？呢啲就叫做苏州过后冇艇搭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大陆有80%嘅城市已经破产。节目系由以文、李静、麦志文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两会暗讽朝政视频爆红，学者比喻红色高棉。中共黑客产业内幕被揭，醉生梦死只为金钱。安全援助崩溃，以色列考虑武装部分加沙平民。印度倒毁俄国，诱拐印度公民参军的人贩网络。92岁麦多克又要结婚，未婚妻是俄裔科学家。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9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中共两会毫无建设性观点，习近平政府加剧控制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还弥漫起一股中共发起的揭批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甚至表示，现在的情况令人联想起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未来相当沮丧。
在
在两会期间，习近平当局不顾中国财政债台高筑，继续扬言大撒币。3月8号，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言论说，北京当局正在筹集2000亿的人民币资金，投入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集体电路产业大基金，试图在中国生产半导体晶片。消息人士指出，习近平试图用这种办法征集举国之力，将财政投入到研发中。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将势必让中共原本就岌岌可危的政府财政变得更加困难，间接导致社会问题继续增加。之前中共华为中心公司被揭露使用美国技术生产晶片产品，引发外界关注。行业认为美国逐渐收紧对中共出口管制，并且不断填补措施中的漏洞，将能够限制中共在该行业的发展。亦都是在两会期间，一条和网友讨论有关的趣闻遭到中共政府封锁，引发热议。在8号消息，一段节选自电视连续剧朱元璋的影片在微信等平台上热传，很快遭到中共监管部门审查。据悉，这段影片的历史背景是明初四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胡惟庸先后担任明朝的右丞相、左丞相，后来明太祖朱元璋以谋不轨的罪名诛胡惟庸的九族，并且废除了宰相制度和中书省制度，职务由六部管理。在宰相权力被废除之后，朱元璋的专制皇权不断加强。相关影片被认为影射中共总理李强权力下降的问题。网友评论引述影片内容说，从今以后我再不要什么宰相了，我既要坐朝亦都治国，直接掌管军政，以免那个宰相从中作乱，你觉得我没有这个本事吗？而影片的最后还有一个吓到惊慌失措的官员说，皇上有这个本事还是绰绰有余啊。对此 X 平台网民嘲讽说，朱元璋亦要成为敏感词了，太妙了。亦都有网友说，习近平为清零中话对白符合时局，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而在全国范围，习近平仍然不断增加高压。中共两会期间，河北进京道路被封，河南河北的站点全部安检，意思是防范准备到北京上访的访问。对此有嘲讽说，去北京一次比去美国走线都困难，进北京都需要签证，下一步是不是全国建集中营？在这种情况之下，清华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卢东燕在微博发文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员或者是组织都成为了被攻击和清算的对象，一些人拿无知和粗鄙攻击他人，并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种反智的文化肆意蔓延，令人想起红色高棉。这条贴文后来遭到删除。在两会期间，中共粉红冒了在网路抽出三害批斗，接受美国政府资金建立的清华大学被列为三害之一，不断遭到揭批。卢东燕的贴文被认为是因为清华莫言遭到批判而有感而发，但是贴文很快被删，反映出中共网络的现状。截至目前，卢东燕在微博将禁止污言秽语谩骂的贴文置顶，反映出他可能亦都遭到大批粉红的人身攻击。
上个月，中共政府和公安合作的私人黑客承包商安信遭遇内部文件泄露事件，引发外界对这个中国秘密行业的关注。3月8号，美联社发布文章，首次发布中共控制的黑客产业内幕。请听报道。
报道指出，中共国安部门对海外情报的需求激增，催生了由私人黑客承包商组成的庞大网络，这些公司渗透到中国境外的几百个系统，但是外界对他们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近期另一家名为 iSun 的公司泄露的文件透露了更多的内情。报道说，中共黑客产业内充满了肮脏交易，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因此这个行业充斥着低级的黄赌毒交易，黑客承包商无信念，得过且过，偷工减料。公司的高层擅长通过豪华晚餐和深夜酗酒向中共官员示好，换取北京的合约。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有第一个黑客的团体陆军成立，它由黄埔军校组织，致力于为中共政府提供服务。近年随着网络的普及，中国的雇佣黑客产业蓬勃发展，他们的活动重点是从事网络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在2023年的5月，微软揭露一个由中共国家支持名为 Vote Typhoon 的黑客组织正在瞄准关岛、夏威夷和其他地区的电信和港口等关键基础设施，引发美国震惊。今年1月FBI 局长 Christopher Wray 在慕尼克的会议上说，现在 iSoon 等公司的黑客数量和 FBI 网络安全人员的数量至少是50:1。但是最新的文件反映出，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之下，中共国家主导的黑客产业同样陷入不景气。泄露的纪录显示，尽管 iSoon 通过精美的营销 PPT 对中共官员吹嘘他的网络间谍能力，但是真正的业务发生在台面之下。这个是一个庞大的安装流程，严重依赖和官员关系来完成工作。在泄露的文件和聊天记录中， iSoon 领导层讨论了怎样给官员购买礼物，以及哪些官员喜欢红酒。他们为了取得大合同支付了介绍费，亦通过黄赌毒换取中共官员的信任。黑客公司的主要客户大多数是中国各地政府的公安部门，他们的工作涉及保密行业，只不过企业本身的安全措施就十分的低，一些办公室甚至都对外的开放，还有不少的黑客高管人员经常透过微信进行沟通，而微信的客户端显然缺乏信息加密。还有些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现在这个行业的低薪和薪水的差异开始导致员工抱怨，政府客户对黑客公司取得的资料品质亦都不满意，导致收款困难。美国媒体方面并没有透露这批资料的来源，但有明显的迹象显示，这个行业的机密正在被黑客的内部人员泄露。四位网络安全分析师和中国业内知情人士告诉美联社知，中国经济的低迷、北京收紧的监管等因素导致中国顶级的黑客人才大量外流。有匿名人士表示，现在和以往不同，很多高技能人才已经离开。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政府在中国科技产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政府强调意识形态而非能力，阻碍了薪酬，让整个科技产业变得腐败，只能够依靠和官员的接触获得利润。
3月8号消息，由于加沙内部的人道安全援助崩溃，以色列官员考虑武装一些加沙平民，令他们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物资。请看报道。
以色列哈若姆日报报道说，在政府的讨论中，以色列不排除给加沙的一些平民获得武装，为进入加沙的援助车队提供保护。这个是对哈马斯战斗结束之后更广泛的人道主义供应规划的一部分。之前由于哈马斯控制加沙的民事秩序，大量人道物资没办法在加沙内部安全分发。经过五个几月的战争，加沙地区饥荒的威胁日益严重，即使赈灾的粮食送入当地，亦都难以送达饥民手中。以色列表示，被以军分配武器的加沙平民不会与哈马斯等激进组织有关，这个意味这些民众可能会成为以色列在当地出资支持的武装团队。星期五，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说，已经对2月29号加沙城车队附近造成11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事件进行调查。他们指出，当时以色列在该地区的部队没有向车队本身开火， 哈马斯混在人群中发动攻击，几名加沙人向以军检查站的士兵和一辆坦克开枪，构成了威胁，导致到现场混乱，很多民众遭到镇压。为了自保，以色列士兵只是对构成威胁的人开枪。当时38辆救援卡车试图协调救援，而12000名灾民涌入，造成了抢劫，对平民造成了严重伤害。对以色列发表的报告，哈马斯宣称拒绝接受，以色列为了解决物资分发混乱的问题，不排除采取在当地资助部队的方案。这些方案的决定可能会出现在战后管理加沙计划的一部分之中。
印度当局礼拜五表示，联邦调查机构捣毁了一个源自俄国的人口贩卖网络。这个网络以给贫穷的印度人提供工作为藉口，引诱他们前往俄乌战场前线当炮灰。请听报道。
根据印度政府的调查，至少有百几名印度公民被送去俄国军队，他们被要求签署俄民的参军协议，并且遭到没收护照。最近至少两名印度公民在战场丧生，引发当局的高度关注。这个之后，有多名印度人在新德里和莫斯科的谈判调停之后返回故乡。印度外交部在8号发表声明说，当日一个俄国组建的诱拐印度公民参军的间谍网络遭到政府机构查获，敦促印度公民不要被俄军的说辞所欺骗，他们提供的工作会造成严重的生命威胁。印度中央调查局表示，这些组织为了进行诈骗，还对一些印度公民提供俄罗斯可疑的私立大学的入学机会，并以免费折扣签证延期加入俄国国籍等有利吸引他们。被贩卖的印度国民接受了战斗的任务训练，并被部署在前线。一些人士显然是被骗参战，也都有公民在前线受了重伤。印度外交部表示，每一宗印度人被骗参战的案件都已经得到政府的强烈关注，当局在首都新德里和孟买等地进行搜查，查获了价值5000万卢比的现金，以及一些文件和电子记录。一些嫌疑人亦都在不同的地点被警方拘留审问。
3月8号消息，媒体大亨麦多克再次宣布订婚，未婚妻是67岁的退休分子生物学家朱可娃，他们的婚礼定在今年6月举行。请听报道。
之前92岁的梅多经历了4次婚姻，每一次他的婚姻都能够成为媒体新闻的焦点。在2022年的夏季，他和穆德杰瑞霍尔宣布离婚之后，曾经和退休口腔保健师史密斯短暂宣布订婚，但很快就解除了婚约。梅多的一名代表近期表示，结婚的请帖已经发出，婚礼地点将会在梅多的加州的莫拉加酒庄举行。每日邮报披露，梅多在去年8月开始和余科娃交往，还有消息说他们是通过梅多的第三任妻子邓文迪认识的。余科娃的前夫是俄国能源巨头亿万富翁，他们在苏联快解体的时候从莫斯科来到美国。他是一名糖尿病研究学者，曾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工作。在去年，梅多宣布放低手中的媒体帝国的权力，将他的大部分股权出售给迪士尼。在他的仔拉克兰接管集团的时候，梅多继续担任荣誉职务。按照目前的情况，梅多的第五次婚姻不会过多影响公司的未来，集团的资产将会属于他的四名最年长的小哥。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到了，我是罗宾，很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